精要的认识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先前的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我们这一念了别的心呢、啊，我们平常人呢、啊，我们的心就是在舍生相位处上面活动，那不是贪就是嗔哈、啊，不是嗔就是贪。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了，想要修修圣道，我们的心还是这样吗？不应该这样。所以这心呢，应该是见到可爱的境界不贪，见到可恨的境界也不嗔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心不贪不嗔，就与圣道相应了吗？还不是的。因为我们虽然是凡夫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不贪也不嗔，心里也很平静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有的时候说话呀、啊，会说出一句话来啊，就是执着，你执着这件事。所以我们的心不贪不嗔的时候啊，有执着的问题。这个执着是执着什么呢？就是所遇见的一切境界，我们的心所了别的一切的境界，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，这就是执着啊。要在经上啊开示我们的道理呢，这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不真实都是虚妄这句话呀，我们可能明白多少，但是也可能还不是太明白。所以经上啊会说一个比喻，说如水中月，如梦中镜。这个水里面有一个月亮，水里真有月亮吗？是不是的啊？是假的，是虚妄的啊。我梦里边的境界是真的吗？也不是，也都是假的，也都是空的。佛这样开示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境界已不如是，也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这个，但是我们呢、啊，初开始学习佛法修止观的次第啊，天台智大师说啊，从假入空，这样开始我们的这个次第，就是先观察我们的舍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舍生相位处法，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假的，不真实的啊。这是一个先这样观，然后你再观察它是空的，它是没有这么一回事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心呢就安住在空无所有离一切相这里，就从假入空，入在这个空，与空在这里相应，安住在这里。所以禅宗的呀，这古代的大禅师说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这个心呢没有伴侣哈，就是没有所缘境。我们凡夫的心呢 总是有所缘境的，总是啊，你没有贪嗔的时候啊，也还是有种种的所缘境界。那么有所缘境界嘛，就叫做伴侣哈。现在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呢，先观察是假的，然后观察是空的，心就离一切相，无有分别了，就安住在这里。所以这里说呢，无舍无行无对一相，所以无相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安住在这里。按照这里，那么我们现在呀，可以暂时的做一个结论呢，就修行人呢，就是要弃舍一切有相，虚妄的有相，要取这个无相。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啊，可以这样说，说是但现在这个文说，不为取故出，不为舍故出。这是当然这样说是对的，我说取的无相，我弃舍有相，这是差，这是错了，是不对。但是我们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你不可以要求圆满，你不可以这样。你要要求我这一念心和圣人是一样的，那我因为你也是错了，因为这不可能的嘛，不可能一下子和圣人平等。所以只好啊，有一个先方便，就是这句话：是波若波罗蜜不可取，无舍无行无对一相随无相。你就心呢，去观察这无相，与无相相应，住在这里，不要住在有相上。因为我们的老习惯呢，你在有相上活动啊，反正不是贪就是嗔。说是我也不贪也不嗔，你还是有执着的，你就不能够啊弃舍一切的烦恼，你做不到这件事，你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现在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就啊偏一点，不要平等哈，偏一点就偏取这个无相的境界，取这个无相哈。心安住在这无相这里，可是这个第一步啊，你去观察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呀。我们用譬喻啊来开示自己，我自己开示我自己，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这个舍受想行识是虚妄的，舍生相位处法都是虚妄的，自己开示自己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要啊，你先要专精思维，思维这个佛这么说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但是你要去思维啊，真实的明白了是虚妄，你非要这样不可，不然的话你心里面念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只念一念而已，心里面还不能肯定这件事，你不能肯定是虚妄，虽然是佛说的呀，心里面还我不懂什么叫虚妄，我还是不懂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呀深入的思维才可以，不然的话观一切法空也观不来，你观不来的哈。所以智者大师说是由假入空，你非先要知道是假才可以。人们呢，我再解释一下哈，怎么叫做虚妄，怎么样是假的。我们说一个人呢很有精神哈，他很有力量啊，很强壮的很，但是你让他七天不吃饭，看他还精神不精神，看他还有力量没有，这就知道啊，这个人精神好很有力量是假的，他是要假借啊各样的呀适当的力量支持他，他才现出来这个相，他是有力量精神好。如果没有适当的因缘来支持他呀，这个好，这个精神好这件事不出现了。 这是都是这就是假的，就是假的啊。这世界上的所有的有为法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要种种的因缘了来支持它，不然的话它就不能维持，它不能维持的。你从这地方去思维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它是假的，这跟精神好是假的，说精神不好也是假的。那么有适当的呀、饮食，适当的医药啊，去支持他呢，他就会精神好一点。所以这个精神不好也是假的，好也是假的。好，所有如意的事情也是假的，不如意的事情也是假的。你从这里啊去观察这件事啊，然后观察它是自性空的，然后你安住在离一切相，心里面离一切分别啊，安住在无相的境界上。我们初开始这样用功的时候啊，就是有取有舍，就是有取有舍。我这是错误的，我要舍掉；这个是对的呀、我要把它保持住，叫有取有舍。这样用功修行啊，按照次第来说啊、是对的，但是这里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。所以在咱们这个舍利弗尊者说啊，是不二波罗蜜，不为取故除，不为舍故除。不二波罗蜜的出现呢，不是有所取，也没有有所舍，舍也是不对的，取也是不对的。因为你要弃舍的，这些也都是没有可弃舍的，因为它也是毕竟空的嘛。你观察它是因缘有，是毕竟空的，毕竟空哪有法可舍呢？这无相也本来是没有法可得啊，所以也没有可取，是应该是这样。这样说呢，也没有取的这件事，也没有舍的这件事，那就是心里面无分别了。可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你还非取不可，非舍不可的，这也就是个千方便了哈。这样说啊，这个取和舍啊，就在有相无相这里说啊，不为取无相故除，不为舍有相故除。这个取舍可以这样解释哈。不为增减聚散损益垢净故除。这增减指什么说的呢？啊，增减呢是在受方面说的，享受的受来说的。啊，这个我们非佛教徒啊，有可能看你们这出家人呢、年纪轻轻的呀、也有很高的学历，在社会上也一定可以有所得的。为什么出了家干什么？是不是这个人有神经病呢？就会这样想哈。这个是其实不是没有神经病啊，他有他的理想啊，他就是看。就是为了增减这个问题而出家的。这个增是什么呢？就是乐受。这个减呢，就是损减、减少、消灭苦受。因为感觉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啊，我要在社会上啊，去努力一番，也多少也能得到一点的呀。但是他看透了啊，荣华富贵是苦，不是乐。所以我要得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也是无为的快乐，无为的快乐，我要得到这个快乐啊！因为这个快乐的时候是不可破坏的，也没有无常的问题，没有过了几天就变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是为了增啊，我逐渐的增长啊，这个出世间的呀、无漏的、无为的、殊胜的安乐 我为了这件事我出家的，不是你知道的，不是那个非佛教徒所能知道的事情。好，减就是减少这个世间上所有的苦乐，这些都不要了，我不要这些东西。所以不为增故除，不为减故除，啊，是这样啊。这个聚散是什么呢？是智慧，在智慧这一方面说，啊，我出家了，我放弃了世间上的事情，我全部的精神时间呢，学习佛法，来聚集我的智慧。在佛法里面呢，有文思修的智慧，有漏的智慧，乃至无漏的智慧，乃至佛菩萨的智慧。我渐渐地集聚这个智慧，啊，散呢就是破坏这些一切的烦，一切的无知，无知无识的这些无明，破坏这些事。为了这件事要出家。可是所集聚的智慧也是因缘有的，也是毕竟空的，所破坏的这些无明也都是毕竟空的，所以是不般若波罗蜜，不为聚故除，不为散故除。这个损益呢，损益是什么呢？就是指业力说的啊，就是这个损益，益就是增益啊，清净无漏的善根啊，损减损灭世间的这有漏的这些罪过啊，罪过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你的善根也是你创造的，但是罪过也好，善根也好，也都是因缘生法，如水中月，如梦中镜啊，如镜中像似的，也都是毕竟空寂的。所以不为损故除，不为益故除。这个垢净啊，这个垢就是烦恼了哈，这个净就是菩提啊，就是菩提的初时间的圣道的清净法哈。也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所以不为垢故除，不为净故除，就分这么五样。这五样啊，是或者说就是舍受想行识，就是这样啊。思有垢净啊，行有损益啊，这个想有聚散啊，受有增减啊，舍就是有相和无相哈，就是不为这五样出现般若波罗蜜，都是空无所有的。这样说呢，你在用功修止观的时候，也应该做如是观，做如是观，做如是观的时候，也就是离一切分别相了。离一切分别相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就安住在无分别的境界，那就叫做止啊。但是止了一个时间，如果你的奢摩托好，我一下子可以止它24小时也可以啊，止它7天7夜也可以啊。如果你的奢摩托没有那么强的话呢，你就少一点，止一个钟头也可以，止30分钟也可以，然后还是要观，还是从假入空观，还是这样观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呢，你渐渐的呀，你的圣道逐渐的就成就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好，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与诸佛法，不舍梵音法。前面这五句呀，是要法说的。这底下是要人说啊，要人说不与诸佛法，本来是佛教徒啊，是成就佛法。什么叫做佛法？就是一切种子啊，佛的智慧叫一切种子。但是现在是要人说啊，就是叫是佛法。一切种子也是因缘有的，也是毕竟空的， 所以不于诸法。实在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是成就了一切种子了，就是成佛了啊，成佛了。但是你观察佛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所以不于诸佛法，不舍凡言法。啊，修学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弃舍了凡夫的这种境界。啊，但是要观察凡夫本来无所有嘛，所以没有凡夫法可弃舍。那么这是不于诸佛法，不舍凡言法。这个凡言法啊，就是平凡的人的境界。啊，平凡的人是什么境界呢？我讲一个小故事，你听听啊。有一个人呢，不知道怎么的呀，掉在河里边呢，出不来了，就是在河水里面，有时候沉到底下去，有时候飘上来呀，就顺流而下。那如果一直的这样子，这个人也就快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河的边上有一条路，有一个路，这个路是九，它这个皮毛有九种颜色哈。他看见这个人被水漂流要死了啊，他就跳到水里面去啊，就把这个人救上来，告诉他：“你骑在我的身上啊，抓住我的脚，我就把你呀、啊、送到岸上去。”但这个人呢很欢喜啊，就这样子就得救了。救了以后啊，这个鹿就是啊，这个人对这个鹿很感谢啊。但鹿会说话，你看这个事情也怪啊。那么这个人就给这个鹿磕头啊，我非常感谢你，怎么样酬谢你呢？这鹿说什么也不用酬谢，你走你的，你回家好了，我走我的，我就在山野里生活就好了，什么事没有，你就走好了。那么这个人呢也很感谢嘛，就走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就发生一件事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国王的夫人做个梦，梦见一个九种颜色的鹿，梦见看见这鹿，心里很欢喜啊。但就梦就醒了，醒了心里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鹿这么美呀、啊！要是我能得到这张鹿的皮，铺在我的床上啊，很快乐。我要得到它的脚也是很美哈、啊，就是这种是这么就这么想。想了半天呢，心里就不快乐，这怎么能得到呢？这是打妄想做梦啊！心里不快乐呀、啊，想了半天有办法，他就假装有病了啊。这国王就问他：“你有什么回事啊？”他就说就这么说了一遍呢、啊，说想要得到这个鹿，如果你要是能有办法得到这个鹿，我就快乐了；如果不能得到，吾将死矣，我要死了。这个国王是爱他这个夫人嘛？所以就这个事儿也可能不是太难的事儿啊，就是下个布告哈。古代的时候还可能没有新闻纸啊，他就下传给一个布告，说谁要能够啊知道这个有什么地方有九色鹿也能得到啊，我给他一半的天下，把这个我的国土分开一半呢给他做王啊。给他复位，这样子啊，这布告出来了呢。他那以前被鹿救出水的那个人，像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这个九色鹿啊。那么他就啊，这个想了一想，哎呀，这个鹿对我有恩呢、啊，我怎么可以报告向人说这件事？ 小刘一想是个畜生嘛哈，死了有活着和死也没什么关系嘛。于是乎他就向国王说了，这个鹿在什么什么地方看见过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被救的这个被水淹要被救的人说，这个鹿可不是平常的鹿啊，你需要派很多的军队啊去围操才可以啊。是这样的，好，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啊，就是有很多的军队把这个地方围包围了，果然是有个鹿在那里，鹿在那里在睡觉啊，他还不知道有军队啊，有很多人要来他要他的命了啊。那么这是旁边有一个乌鸦来叫叫他醒，叫他醒也叫不醒，这个乌鸦就去咬牵他的耳朵。他这鹿就醒了啊，鹿醒了一看也来不及了，跑也跑不了，但这个鹿还是有点智慧的呀，他就直接啊向国王那去了。所有的人想要是用箭射他呀，国王说不要射，看他来做什么。这时候这个鹿就向国王就跪下来说呀，我知道大王的意思，我明白了，但是啊我曾经啊救过你的国家里边一个人，救他的一命，曾经有这件事。他说完这话呢，他就对国王说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，谁告诉你的？这个鹿这么讲。那么这国王说就在旁边这一指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鹿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以前救这个人嘛，这个鹿就是跪在他面前，眼睛流泪一下，流泪就说呀，说是你以前被水漂流要死了啊，我不惜我自己的生命来救你，今天呢你反倒害我呀，我还不如啊救一块木头，就说这么一句话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呢，这个面就生疮，立刻就生了疮，生了疮。这时候国王想一想哈，这个鹿有这个慈悲心呢，能救我的国民一个人的命，我今天要伤害他这不合道理，于是下令啊，不可以伤害他，要保护他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哈。我因为这个故事看呢，这就是凡夫人就是这样，唯利是图，对我有利就好，我管不管什么有恩的不有恩的，这个不要管。这个呀，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虽然没得圣道啊，但是应该相信善恶果报啊，恶事不要做，哈哈，对别人有害的事情不要做，不要说是有恩的人我们不可以伤害他，没有恩的人我们也不要伤害呀，因为有后患，是有后患的呀，只顾眼前是不对的。我曾经啊，头几天我还讲个故事，我现在再讲一遍哈。这个故事可能是在春秋时代的哈，佛法还没来到中国来。就是这个秦呢，秦国和晋国作战，这个秦先发动军队侵略晋国，晋国就派一个这个魏科做将军呢，和秦国的军队作战。作战的时候啊，这个魏科是常常打败仗啊，常常是打胜仗，秦国的军队打不过这个晋国的军队，秦国的政府就派出了一个将军呢，叫杜回啊，派这个人厉害，他一来了以后，魏科常常打败仗，心里面呢很忧愁，很好。正在夜间呢忧愁的时候啊，就打一个盹呢，就是做个梦了， 说梦就有一个看见个老翁说呀，青草坡青草坡青草坡，说什么一句话，他一醒是个梦，梦啊他就明白这件事了。那么第二天他又领着兵出战的时候啊，打了几个回合就败退了，向青草坡跑。到那去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杜回是跟着追来了啊，但是这个魏科就看见那地方有个老翁啊，结草为扣，那个草必是长得长啊，这个草结成扣，这个杜回撵来的时候啊，就走到那里就绊倒了，好，起来了再走又绊倒了，这是魏科啊，还有他的弟弟两个人上去就把他抓住了，然后就把他杀掉了，杀掉了这场战争就是胜利了，这么心情欢喜了啊，就那么收兵就回去了。夜间这回睡着觉了，又做梦，做梦又梦见这个老翁来了。这老翁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老翁向那个魏科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你是谁。这个老翁说，我就是你。